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35集。哈利在国王十字区找到牙医，对方才看了他一眼，便开始做一堆准备工作，好修补他那颗从中折断的门牙。他做了临时修补，收下一笔费用。哈利希望奥斯陆警察局局长心肠好到愿意让他报销。他在警局里得知板球球棒打断了安德鲁的三根肋骨，还让他因此得了脑震荡，这周不太可能离开病床了。午餐后，哈利问莱比要不要跟他去医院看看。他们开车至圣艾蒂安医院，在访客簿上登记名字。访客簿又厚又重，摊开在一个更重的修女管理员面前。他坐在玻璃窗后，环抱双臂，用头比了一下，示意他们进去。他不会说英文，莱比解释。他们走进接待区，一名面带微笑的年轻人在计算机中输入病患名字，然后给了他们病房号码，告诉他们该怎么走。
才10秒就从中古世纪到了计算机时代，
哈利咕哝着说。他们与满是淤青的安德鲁聊了一下，但他心情不好，才聊5分钟就叫他们离开。他们在楼上一间单人病房里找到了那名持刀男子，他躺在床上，手臂绑着吊带，脸全肿了起来，认出了哈利那张昨晚受伤的脸。
臭条子，你想干嘛？
他说。哈利在床旁的椅子坐下。
我想知道埃文斯怀特有没有下令叫人杀了英厄霍尔特，还有谁接了这份差事，以及动机是什么。
持刀男子想要大笑，却咳了起来。
哎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条子，而且我也不认为你有本事查出来。
肩膀还好吗？
哈利问。持刀男子的眼球似乎从眼眶中凸了出来。
你是在……
哈利从口袋中拿出烤肉串的叉子，那人额头浮起一道粗大的蓝色青筋。
你是在唬我？
哈利不发一语。
你他妈疯了吗？别以为自己有办法躲过一劫。要是他们在你离开后发现我身上有任何一个伤口，你他妈这份烂工作就砸了。你这个混蛋！
持刀男子撑起身子，以假音大喊。哈利一根手指放到唇边。
安静，帮你自己一个忙。你看到门口那魁梧的光头佬了吗？或许不太容易看出来，但其实他是昨天被你朋友用棒球打伤的那个人的表弟。他特别要求今天跟我一起过来。他的工作就是堵住你的嘴，把你压住，让我可以解开你的绷带，刺进同一个美妙的地方，这样就不会有伤口了。毕竟那里本来就有一个洞，对吧？
他轻轻按压持刀男子的右肩。那人双眼泛泪，胸口剧烈起伏，视线在哈利与莱比之间来回移动。人性是一座辽阔难以穿越的森林，但当持刀男子开口时，哈利认为自己在这座森林里看到了一条防火小径。他说的无疑全是实话。
要是埃文斯发现我告密，绝对会用比你厉害10倍的方式来对付我。但我可以说你找错目标了，大错特错。
哈利望向莱比，后者摇了摇头。哈利思索了一会儿，起身将叉子放在床头柜上。
早日康复。
再见。
他用西班牙语说，伸出食指向哈利比了个枪的手势。饭店接待处有人给哈利留了信息，他认出那是悉尼警局的电话号码，于是从房内拨回去，是苏永接的电话。
我们又查了一次所有记录，
他说，
这次更仕细，有些轻罪会在3年后从官方记录上被移除，这是法律规定，我们无法在轻罪期限过后调阅。不过如果是性犯罪的话，这么说好了，我们会记录在一个高度保密非官方的备份资料里，我在里头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。
什么？
英厄的房东亨特·罗伯逊在官方档案里没有犯罪记录，不过我们挖深一点以后发现他有过2次不雅裸露的记录。
哈利试着想象不雅裸露是怎么一回事。
怎么不雅的？
在公共场所玩弄性器官，当然这不代表什么，不过还有别的事情。莱比开车过去，发现没人在家，屋里只有一头脾气暴躁的狗在乱吠，但有个邻居走了出来，他好像跟罗伯逊约好每星期三晚上帮忙喂狗，因为要放他出来，所以有他家钥匙。英恶遇害那天就是星期三，所以莱比问他那天晚上有没有帮忙，结果他还真的有。
所以呢？
罗伯逊在证词里说，英恶遇害那晚他一直待在家中，我想你肯定很想知道这件事。
哈利感觉到血液开始加速流动。
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？
在他上班前的一大早派辆警车把他带回局里。
那个恶心的不雅裸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地点在哪里？
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是个公园啊，找到了，上面写着绿色公园，那是个小……
我知道那里，他立刻回答。我想我会去那里散步吧，好像有些家伙时常待在那里，或许他们知道些什么。
哈利得到了那两桩不雅裸露案发生的时间，把它记在一本印有挪威联合银行年历的小记事本上，他父亲每年圣诞都会送他一本。
好奇地问一下苏勇，那什么才是高雅裸露？
18岁，在挪威独立纪念日当天醉得迷迷糊糊，被路过的巡警逮个正着。
他目瞪口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苏勇在电话那头窃笑着。
你怎么？
哈利开口。
你一定很难相信，只要试过几组密码，加上隔壁办公室的丹麦同事帮忙，就能办到很多事情。
苏勇爆出大笑，哈利涌上一股怒气。
希望你别介意。
苏勇听起来像是突然担心自己玩得过火了。
我没告诉任何人。
他似乎真的挺后悔的，让哈利都生不起气来。
其中一个警察是女的，哈利说，后来她还称赞我的屁股很翘。
苏勇松了一口气，大笑出声。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伯吉新梅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